前面呢，我们有很好的讨论。当然，这些经文里面啊，其实它所蕴含的属灵的意义，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丰富。所以，我们真是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啊，使我们能够不单单是从文字上啊，更能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和侍奉里边呢，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去经历。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十章了啊，《路加福音》第十章，它重点记载了三件事情。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大的图画先把它抓住啊，就是这个是主耶稣进他的工作啊，已经进行了下半部分了。那就是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啊，他要预备上十字架了。那么在这些时候啊，主耶稣给门徒、给周围的人来留下怎样的教训啊？所以这个是他的大前提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些具体的经文和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啊。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第九章里边啊，讲到这个他来啊，是要叫人，不是要定世人的罪的啊，不是要来毁坏人的，而是要拯救人啊，这是一个方向上我们思考问题。其实这个方向呢，它是一个从律法到恩典这个中间的转移。前边啊，我姐提到一个，就是说，对于犹太人，当时他们能想到的很多事情呢，跟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想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他们手里边只有旧约圣经啊。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往往是先读新约圣经的啊，我们先听福音啊，然后才来读旧约的，是吧？所以我们在新约的光中读旧约，那是比较容易的。是吧？可是他们没有新约的光，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很辛苦的，啊，他们看不很多东西都看不明白的。所以在这个咱们基督徒的文化里边啊，来看犹太人的时候，觉得他们很可笑，是吧？这样的问题怎么想不明白呢？啊，你不要觉得可笑啊，因为他们的视角跟我们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律法到恩典的这个转变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对吧？对门徒也是一样的啊，因为他们也是犹太人啊，他们要，所以主耶稣在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的第一件事情，先就是跟门徒提到啊，他来不是要毁坏人，而是要拯救人。那么这个呢，就是律法是定罪的，对吧？所以从律法往恩典上转移。然后呢，就是提到这个，因为在律法里边有很多事情啊，包括人情世故，这都是他们要遵守的一些细节上的这个，包括他们洗手啊等等啊这些的规条啊，这是他们要看重的东西。但是主耶稣要给他们一个新的价值系统啊，那就是天国的价值系统，是永生的价值系统。那么并且把这个优先的次序啊，跟门徒来提醒他们。那么到了第十章呢，这里就讲到了主耶稣呼召70个人，差他们出去做工。那么在这些经文的里边呢，和马太福音里边这个第十章啊，主耶稣记在第九章的最后和第十章记录的那个内容呢，是非常相似的，啊。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门徒的训练啊，是一个实习，同时呢，也是一个为下一步啊，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们出去，这个使徒们啊，出去建立教会，来打基础啊，来造影响，做预工啊，所以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他们使徒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呢，这些就是他们认识福音的那个基础。但是现在呢，他们出去还不是为了去建立教会，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耶稣基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他们只是讲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但还没有到，是吧？近了和到来了，那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是新约的立约的使者，是救恩赎价的那个支付者，那是他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是吧？那等了这个代价付完了以后啊，这个才生效，是吧？所以现在呢，他们是一个实习，啊，对于众人来说，那是一个预工，啊，来做铺垫，对下一步的工作来做铺垫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看到他的心里边啊，他对于这些事情啊，他是有大图画的。啊，他是有大计划的，所以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这个前后啊都有他的因果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啊，就是从第一章啊一直不是啊，从第一节啊一直到第24节啊，然后主耶稣吩咐他们去啊，怎么个去法，怎么啊，然后呢，就。中间他们怎么去的，这个就没有记了。然后就是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了啊。然后回来以后，主耶稣的跟门徒之间的一些对话，所以他记载了这个差他们去之前和他们回来之后啊的对话。主耶稣在差他们之前所吩咐的那些，那么这些呢，跟《使徒行传》里边啊，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不是这个复活升天之前啊，复活了之后升天之前给使徒们的吩咐是不一样的，甚至于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啊被抓的时候啊，这个对门徒所吩咐的也不一样，是吧？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所吩咐的也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主耶稣讲话的这个背景。那么这是第一个大段啊，就是从第一节到第24节哈，然后从第25节到第37节呢，这是另外一段的记录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律法师啊，一位律法师，当然律法师他就是教导律法的人呐，是吧？然后他来问主耶稣啊，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才可以啊，承受永生。这个教法师啊，或者说是律法师啊，他的思维方式啊，然后他要来求永生。其实，在旧约圣经里边提永生提的不多啊，这个大概但以理书里边吧啊，就提到过永生。其他的旧约的。所有的永生啊，都是来形容神啊，永生的耶和华，永生神啊，永生指着他的永生启示啊，这都是旧约里边对永生。但人能不能够得永生呢？旧约里边所提的很少啊，很少。所以咱们在讲到律法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就因此活着；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就在所应许的迦南地上头，有福啊，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是这些方面的东西。但是提到永生的很少啊，这个，但是这个教法师呢，他却明白啊，如果没有永生，今世的东西太短暂了，对吧？所以他要求永生之道，对吧？但是他对于主耶稣要带来的永生之道啊，主耶稣可能也明白啊，你事先跟他讲这个东西呢，是不容易讲的啊。那么这个人的问题呢，跟尼哥底母啊，在约翰福音里边所记载的这个尼哥底母，其实有相似之处的，那所以那个尼哥底母。到了耶稣面前来说啊，说这个你一定是从神那里差来当老师的啊，如果不然的话呢，你行的这些神迹，如果不是神同在，无人能行啊。那么主耶稣直接的回答啊， 不是给他再带来一个好道理，而是带来生命。所以，约翰福音里边讲到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解开这些经文的一把钥匙啊。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这个律法师呢，他把耶稣称为夫子，那就表示说，他并没有把耶稣当作是一个生命的救主。而是当做了另外一个给他们带来知识或者带来解释律法等等的这样的一位老师啊，所以他的焦点就是我该做什么。也就是说，虽然我是一个律法师，可是可能我还没有这个有些东西我可能还不理解啊，或者我不明白，或者是我不知道的。所以你来补充一下吧，那个意思啊，就是你说了我就去做啊。这个问题呢，它的这个陷阱啊，或者说它这个思维的一个基础呢，跟当年在西奈山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律法之约的时候呢，有一点相似啊，就是他们当时领受律法的时候，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弟兄姊妹，律法颁布的时候啊，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必遵从，他必遵守。
哎，凡你所吩咐的，我们就都遵守，啊，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于是呢，到了申命记的最后了啊，摩西就说，哎呀，其实神的事情呢，你们还是不明白，神也没有让你们明白。因此呢，他们虽有热心，但不是凭着真知识，对吧？他们半跌在一块磐石上了，啊，这个磐石就是律法主义。啊，就是律法，所以呢，他们是想凭着自己的努力，用行为来追求律法上的完全。这个不是真知识啊，所以呢，使徒保罗说啊，这个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求，求什么呢？就是律法上的完美啊，也就是称义，是吧？是算为义，而不是做到义，你做不到义的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对自己遵守律法的能力的错估，啊，错误估计了自己遵守律法的能力。其实主耶稣说，你现在你就做不到了，我再给你带来，你能做到吗？那问题的观念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的问题，而是你知道的你也做不到，这是问题的观念。那么下边呢，主耶稣讲到的这个，因为主耶稣反问他啊，你知道律法吗？对不对？啊，他说知道啊，啊，律法的观念在哪里呢？他抓得很准啊，那就是这个爱神啊，尽心尽力爱神，也当爱人如己，是吧？那么当主耶稣说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他问谁是我的邻舍哈？这个好像就是给耶稣发一个难题，主耶稣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么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认为主耶稣让我们去学习效法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弟兄姊妹，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讲的这个比喻，它的真实的目的何在呢？因为它的最后就是说，你去照样去做吧。那么这个事。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核心吗？我们想一想，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核心到底在哪里？那么第三段呢，或者说是第三个信息啊，就是马大和玛利亚，这里说第38节一直到最后啊，就说耶稣进了一个村庄啊，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村庄。就是伯大尼，啊，就是，橄榄山啊上面的一个村子啊，叫伯大尼。那么马大和玛利亚，这个马大呢就接待玛利，这个主耶稣啊，他们一行到他家里去。那我们有一种推论啊，这也是我所同意的推论啊，就是呢，这个玛利亚。啊，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咱们在第7章里边查过的 那一个用眼泪哭湿耶稣的脚，又用头发去擦的那个被认为是有罪的女孩子。那么咱们圣经里面没有记录她的家啊，只记载了马大是她的姐姐啊，然后呢，这个拉撒路是她的弟弟，是吧？就这么两位，姐姐一个弟弟啊，姐儿仨啊，这个在这个家里头没有出现他们的父母。那么这个玛利亚呢？如果那个女人就是这个玛利亚的话，是吧？那么这个玛利亚呢，曾经是一个坏孩子，可以这么说，是吧？那么这个姐姐呢，显然是一个。挺有大姐的这个风范的这么一个女人，是吧？那么那时候她结婚了没？咱不知道啊。这个玛利亚呢，这个马大呢，接待主耶稣到他家里去。那么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说他是感激主耶稣的，因为这个妹妹啊，太令人这个头疼了，对吧？这个净在外边惹祸，对吧？然后呢，就是成为一个坏女孩。是吧？可是呢，他听了耶稣的道以后，他改变了，对吧？所以这个姐姐啊，对耶稣是千恩万谢。所以等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他的村庄的时候呢，他就主动去把耶稣接到家里。然后接到家里以后呢，这两个姐妹啊，在耶稣的面前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玛利亚呢？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的听到。那个玛利亚呢，就为侍奉的事情，在那里忙碌，在那里思虑烦扰。然后他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带有半责怪的话，啊，说这个主啊，你看啊，我的妹妹就是这个玛利亚，对吧？他坐在你的脚前，啥都不干就听到，对吧？留下我一个人伺候，啊，然后说你不在意吗？啊，说你看这个妹妹太没有家教了，对吧？你是一个夫子，你是一个主，是吧？你是一位主，你看你的信众、听众，对吧？这种不顾人情，对吧？然后说。他来吩咐主耶稣啊，说：“你叫他来，我叫来，他不听，对吧？你叫他来，他听你的，知道吧？这里边有一点这个绑架，有时候我们看到啊，有些东西就是绑架别人啊，自己做不到的让他做，对吧？这个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啊，吵不过他了，然后就对这个儿子说：‘你看你娶了个什么媳妇，对吧？你去怎么整他啊？怎么回事？’”胁迫是吧？所以呢，他用他的道理来胁迫主耶稣啊，吩咐主耶稣啊，叫主耶稣来叫他的妹妹来和他一块儿去忙活。可是主耶稣的答案非常有意思哈，说这个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好，那么这些呢，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啊，第十章的信息三个大段落啊，咱们装在心里，咱们就大概走了一遍啊。现在我们先进入到这个经文的一些细节的方面啊。哎呦，已经还有10分钟了，这样吧，我们先停到这儿了，那我们先停到这儿。我们把第十章啊，这个三个大部分的内容先走过一遍，然后弟兄姊妹熟悉一下，考虑考虑，然后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具体，因为10分钟我们已经讲不了什么了啊，然后下次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具体的进入经文的内容。在前面讲到跟随耶稣啊，这个第九章的最后呢。就是主耶稣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价值系统，啊，这个，那么那一个任凭死人埋死人的 评论啊，主耶稣的讲论，是我们看到了，回去辞别父母，这都是一些，世人眼中看来啊，理所当然的一些人情世故的事儿，是吧？那么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头往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的啊。主耶稣也说，任凭死人埋死人，你去传扬天国的道啊。那么这些呢？这个都存在着一个价值系统的问题，是吧？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次要，是吧？那么马大和玛利亚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又是提出了跟这个第九章最后就是跟随主耶稣啊，这个到底还要不要尽上这些属世这些责任的问题啊，又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是吧？那么。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和这个马大思虑烦扰啊，这个是不是刚跟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跟随耶稣啊，这个里边的一些先后次序的价值次序的问题啊，又提出来了。好了，弟兄姊妹，对于第十章啊，咱们这样走过了。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
我有问题，
哎，
如果，因为比如说，我也是要想听的，但是我确实要侍奉，我就因为这跟现实上碰到的事情是蛮多的，譬如我们教会里头，你每个星期煮饭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他要煮饭，对吧？他不能听到，并不是我不想听到，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干的，就是。那个在具体的那个现实情况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处理才是正确的？
好，我非常的感恩啊。这个别人讲道的时候呢，我不太清楚，因为我看不见啊。但是我讲道的时候呢，我知道那些厨房的弟兄姊妹呢，大部分他们在没有讲道之前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厨房的工作呢都做好，所以讲道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那里听到的。听完了道以后呢，他们在报告的时间啊。他们才回到厨房里边去，来为着下一步的分餐来做准备。我看到大部分的，时间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排班的时候，不是叫厨房的弟兄姊妹一直在做厨房啊，他是有一个轮班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优势啊，那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网上的录音啊，我们可以作为一种补充。那么，当然，我们的聚会呢，也不仅仅是主日啊，平常的查经啊等等的啊，小组啊，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一种补充的。那么，主耶稣对于这个马大啊，这个和玛利亚的这个评论当中呢，并非说。不可以做服侍，也不是这个时候不能服侍，是吧？而是服侍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个仍然是一个价值的优先次序的问题，所以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在具体应用这些问题里边，不能生搬硬套的，就是说好像。这个我们说这些服饰的东西不重要，所以就不要做了，是吧？我们并不是要得出这个结论。主耶稣也，我相信在这里也不是这个意思。服饰的重要，服饰的事工作还是重要的。所以，我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原来我在环球电台的时候，我的办公室里边呢有两位美国的家庭啊，两个美国的家庭。非常有意思，两个美国的家庭呢，一个姓这个，一个叫男的啊，一个叫Wally，一个叫 Pencil 哈，他们两个的妻子呢，都叫马大，啊，非常奇怪啊，这个两个女的都叫马大，我说哎奇怪了啊，我们中间都 这个服侍的人很多嘛，是吧？其实他们就说呢，他说这个马大的服侍并非说不重要，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来看第41节啊，这个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个是马大的问题。主耶稣并没有说你现在不要服侍了，是吧？服侍不重要，主耶稣并没有这么说，而是主耶稣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下面说，但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这里却没有说这一件是什么，得我们自己去思考。啊，不可缺少只有一件，然后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这一件，这一件是上好的福分，然后说是不能被夺去。主耶稣没有说马大的服侍的工作啊不必做，而是说他在为这些事情思虑烦扰。所以指的不是他的工作，而是他的内心。如果咱们厨房的弟兄姊妹啊，一天到晚抱怨，对吧？从来也不想着来听道啊，总想着把这个饭做得越来越好，是吧？然后呢，就责怪其他的弟兄姊妹啊，甚至于责怪牧师啊，就知道在讲台上耍嘴皮子，是吧？这个，你看我们是吧？这个我们的饭做得多好吃，这个就不是一个做饭问题了，啊，这是一个内心的一个内心动态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要把这个矛盾啊，把它矛盾成一个做饭与讲道的冲突，其实不是的。他
不
讲
是
到了一
我
个，
讲这些，也就是在实际情况中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我就举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做饭的这个事情，但是实际上碰到的会有很多这种选择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才是正确的。
是的，所以，主耶稣，我还是说啊，主耶稣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一个我们内心里边的价值取向的问题。那么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用？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听到的人特别神圣，所以他说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他却没有说这一件是什么，对吧？是不是坐在那里听到的人？就比在厨房里服侍的人更属灵呢？他是不一定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外表的那个表现，啊，也可能他就是懒，他在那里也没听，他在那睡觉呢。这种人也有，也很多，是吧？他把这个听到当个借口，他不想担起任何的责任，这种人也有。这并不表示说他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坐在那儿就一定选择上好的福分，不一定。所以不在乎形式，主耶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圣经记载这么一个故事，的确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关键是我们内心价值的取向，当我们的内心的价值取向正确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做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个价值取向是什么呢？那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
玛利亚她要一心一意做个好门徒，而马大呢，一心一意做个尽职的主人。所以耶稣他也讲，我来不是做客人的，我的使命是来传道的。所以他就对玛利亚肯定。 对马大这个呢，也不是说否定，但是呢，稍微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既然他提出来的嘛，所以对他也是有一点点小的批评吧。他就肯定了玛利亚，他一就是刚才牧师讲的，在心念上，就是心智上，哎，就是这个事情。
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追求什么？马大为什么会思虑烦扰呢？是吧？就是他心中追求的东西，老是让他不安宁，啊，思虑烦扰，是吧？他追求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他把耶稣请到家里去，这不是玛利亚把他请来的啊，是他请来的。知道吧？他顾什么呢？知道吧？然后他老是顾念，他思虑烦扰，烦扰什么呢？就觉得自己可能做的不好吧，自己这个地方没顾及到吧，是吧？哪地方没擦干净吧，或者是吧？这个饭这个做的不够量吧？就是他考虑的就是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当然是好的，但是他就是不是最重要的。是吧？所以以前的时候呢，马大可能就是一个乖乖孩子，是吧？而玛利亚是个调皮的孩子。这个调皮的孩子，他外表很调皮，但是他内心里边不一定是。有很多调皮的孩子啊，往往是他内心的问题得不到答案，所以他很烦，知道吧？这个。像马大这样的呢，他爱面子是吧？别人他做的行为上做的，在人的眼中不够完美，他就很烦，是吧？所以他的思虑烦扰和玛利亚当年的思虑烦扰，不一样，是吧？所以玛利亚觉得我终于有答案的时候了，我要得着了。但是马大呢，就觉得说。我现在还没做好呢，是吧？你却弄那个，对吧？这个叫别人说我不好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听不听到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重要，对吧？我的别人对我肯定啊，我做的面子上都做的完美，这才重要的。所以关键是在这儿。好，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那么咱们先结束我们的查经啊，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忙碌的啊，先可以就下线忙碌了。然后我们有什么要讨论的弟兄姊妹还有补充分享的，那我会 Zoom 还会再开一会儿啊。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的路加福音的圣经查经的学习做一个回应？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回应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与我们众人同在的主，爱我们、引领我们走正道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灵里的供应，赐下属天的智慧，使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走在你所赐的正道上，走在你给予的又新又活的路上，不偏不倚。今天，我们奉你的名，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在灵里能够得到及时的供应，使我们众肢体的智慧不至于缺乏。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装备，为属灵的征战提供无尽的力量。今天我们的查经中，《路加福音》中记载了 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神向世人已经宣告，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来拯救人的性命。这性命，我们知道，这生命就是宝贵永生的生命，是充满了圣灵的重新塑造的新生命。神也用比喻的是，侍奉跟随主的，要舍去世俗的心思意念，不要注重世上旧的心思意念，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不舍去老我是无法走天国的路，因为两条路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耶稣又召集了70人，差他们到各地，并告诉要传扬福音，拯救的人多，而传福音的人少，所以要管传福音，为神的道和神的国做好拓展和侍奉的工作。圣经也教导我们，神的福音要从撒玛利亚开始，直到地极。神的福音工作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归他的儿女，必须遵循神的教诲，手扶着犁，不向后看，朝着天路的标杆直跑，直到主来的日子。今天我们的学习暂告一个段落，愿主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全归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和祈求全奉靠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
门，阿门，
门，
阿门，
阿门。